大家早晨好，很高兴在三个月后再次见到你们，还有早安，还有那些所有在网络上敬拜的人。今天的信息名为《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取自诗篇第91篇，延续上周的信息。诗篇91篇也许是最精美、最受欢迎的诗篇之一。这是一首赞美诗，揭示神对他子民坚定不移、强有力的保护。这诗篇鼓励和祷告的诗篇，赞美诗使我们在面对周围的困难时充满信心。在这样一个不确定、充满恐惧和困难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赞美诗。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时期，即是末世，包括澳洲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处于非常困难和艰辛的时期。仅是澳洲，从去年6月到今年1月就发生了灾难性的丛林大火，造成人员伤亡和生命的损失，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环境和建筑物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经济恶化、失业和许多企业倒闭，甚至袋鼠岛一半也被毁。丛林大火实际上距离我们阿德莱德的城区只有几公里之遥。然后在2019年12月发生了破坏性的风暴，在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引发了洪水。2020年1月，澳洲首都领地以及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遭受破坏性风暴的袭击，紧跟在后的是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第一病例在1月26日澳洲的国庆日被确诊，这种高度传染性疾病于2019年年底出现在北京湖北省武汉市，此后已蔓延到包括澳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感染者和死亡的数量惊人的增加。在昨天即6月13日为止，全世界有750万人被确认患有新冠状疫情，其中约有418000例死亡，仅在澳大利亚就有7282例，120例死亡。这种大流行病导致各个地区、城镇和国家的封锁和隔离，许多企业不得不关闭，有些则是永久性关闭，失去的工作岗位可能永远都失去了。人们不鼓励外出，甚至叫人不要有家庭聚会，甚至宗教场所也必须关闭或限制可聚集的人数。由于旅行和聚会的限制，许多传教士无法继续传福音的工作，教会特别是第三国家的教会奉献大幅度减少，这影响了牧师的事工。即使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必须在网上通过 Skype 和 Zoom 等网络平台进行主日敬拜、主日学、祷告会、查经班、团契活动和小组会议。对于我们中间一些对现代科技认识不多的人来说，这是很困难的。新冠状病毒流行病的影响和后果更为深远，因此澳洲也陷入经济衰退，整个世界都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由于其高度传染性，因此产生了担忧、恐惧和焦虑，甚至主耶稣的信徒也受影响。在上个主日这个信息的第一部分，我们问了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灾难？在面对任何灾难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我们该如何应对和表现？是否 要不必要的担心或恐慌呢？我们应该有像非信徒那样的反应和表现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转向诗篇91篇中的信息，我将其称为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91篇有四个要点。第一是诗人的宣告，第一到二节。第二点是诗人解释神会怎样对待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三到八节。第三大点，诗人解释神保护与他有亲密关系人的条件，九到十二节。第四大点，诗人揭示神给与他有亲密关系人的应许，十四到十六节。我在上个主日讲了前两个重点，为了提醒你，我将概括总结上周的信息。第一大点是诗人的宣告，在第一节中，我们学习每个在神居住的庇护所中平安稳妥坐着的人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也就是神的保护。在第二节中，诗人宣称为了得到这种保护，我们还必须宣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倚靠的。在第二个重点中，诗人解释神怎样对待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在第三到八节，诗人列出了神为每个人，即是为你所做的事。在第三节中，引述巴纳斯的话，神将救他脱离恶人的阴谋，这些阴谋如同捕鸟人的网罗。此外，神将那些与他亲密相交的人脱离这种伤害，例如瘟疫、疾病、病毒、流行病等等，导致死亡和伤害。在第四节中，如果我们与神和他的儿子保持亲密的相交，我们将得到保护，就像母鸡用翎毛遮蔽我们，为我们提供庇护，并且神将借他的真理保护我们，他用他诚实即是大小盾牌保护我们，我们就像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第五节前半段说，神将保护我们免受黑夜的惊骇。黑夜的惊骇是指夜间恐惧不安的环境，例如意料之外的忽然袭击、敌人的入侵、火灾、暴风雨、谋杀、家庭入侵或威胁、疾病、瘟疫的突然爆发。他还将保护我们免受白日飞的箭。神的箭指神的审判，如瘟疫、饥荒和刀剑。当神向邪恶和不认识神的人发出这些审判的箭时，那些与神有亲密关系并在神保护下的人无需恐惧，并能够保持镇定。在第六节前半段中说到，神将保护我们免受黑夜行的瘟疫，在夜间蔓延的威胁。我们无法顾忌它将在任何时候或对谁造成影响，也无法监控其发展。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展现，它就像敌人一样在夜间突然来袭。神还将拯救我们脱离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也是指在任何冲击人的重大灾难，无论是暴风雨、战争、瘟疫还是饥荒。在第七节，神不仅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危险，他还将保护我们免受周围环境的侵害。我们是安全的，因为神已经应允我们他神圣的保护。除了保护和拯救他的子民之外，诗人在第八节还揭示了神将为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做的事，他们将见证恶人的下场，信徒将亲眼目睹神如何惩罚恶人。信徒将亲眼目睹恶人遭报。现在让我们继续后面两点， 首先诗人解释神保护与他有亲密关系人的条件，让我们读诗篇九十一篇九到十二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第九十一篇在第一节对信徒做出了应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向那些认识他、爱他、信靠他的，即是那些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与他亲密相交的人，做出了保护他们的应许。然而在第九到十二节中，诗篇为我们提供什么是认识、爱和信靠神的两个条件。首先第九节说提出的条件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既然身为信徒，我们已经认耶和华为神，为至高者，为我们的避难所，因此首要条件是我们将神当作我们的居所，即是我们可以安然休息的住所。将神当作我们的居所的意思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不仅仅是相信他，或我们在处于危险和考验需要他的时候去找他。当我们将神当作我们的居所或住在他里面时，我们需要完全相信他，遵守他的诫命，不断地依靠他，将我们一切交托给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一生都要在神里面，为凡事为神而做，并与神同在。这意味着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神以及有关他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的事物。我们要必须毫不怀疑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必须遵守他的诫命，这包括参加集体敬拜、祷告聚会、查经、团契聚会和大使命宣教的大使命。我们必须以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活，要有敬虔的品格，避免犯罪。我们需要爱护他人，我们要将我们一切困难和一切计划交托给他。这就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意思，这就是认识神、爱神和相信神的意思。马丁·路德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一个真正住在神里面的人，不仅仅是在表面上或想象中的，我再说一遍，一个真正住在神里面的人，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或在想象中的。而是真实住在他里面。我想问，我们是否真的将神当作我们的居所或住在神里面呢？或者我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还是我们只是认为自己将神当我们的居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我们就会得到第十节中的应许，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我们得到安全的保证，没有祸患会伤害我们。此外，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居所。在这里经文中的灾害并不意味着瘟疫，还可以指任何形式神圣的怒气或任何应受惩罚的事。这里的帐篷是指居所，这意味着没有祸患或灾害将临到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我想分享一下查尔斯·斯布珍的经历。1854年伦敦苏活区爆发了一场霍乱，当时的斯布珍还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他只在伦敦住了12个月。他会众中有许多人受感染，甚至死亡。斯布珍牧师大部分的每天关怀事工包括探访、祷告和安慰患者和举行丧礼。斯布珍全身投入教牧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他感觉他的负担超过他能承受的，随时会被压垮。有一天，他正心怀悲伤地从一场葬礼返回，经过多福大路的一家鞋匠铺前，他看到贴在窗上的一个店主手工写的告示，上面写着：耶和华是我的帐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就是诗篇91篇9到10节的经文。这个告示对年轻的这个告示对年轻的斯布珍牧师带来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他得到了复兴和鼓励。后来他写了这段话，他说：我的心立即受了感动，信心受到这一章节深深的激励，我有了安全感，重新振作，永生的信念紧紧围绕着我，我怀着安宁平静的心继续走访林中的人，对邪恶没有恐惧，也没有遭受伤害。我心怀感恩，感谢神的护理，使店主将这句圣经章节粘贴在窗上。我纪念这句圣经奇妙的力量，仰望我的主，我的神。你可以像斯布珍一样信靠神吗？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并相信他的应许吗？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认识爱和信靠神呢？而不是无谓的担心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斯布珍提醒我们，他说：恐惧否定了一个人的信心，是他灵魂痛苦的根源。当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居所，祸患或灾难并不临到我们或我们的家，我们将无所畏惧。此外，我们受到神使者的保护。在第11节和第12节中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第11节和12节中，第二个条件说到神的使者，这实际上与第一个有关，是为了加强第一点。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时引用了这句经文，这记录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和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这一段是魔鬼引用唯一引用的经文，但被错误的引用了。魔鬼遗漏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这一句。魔鬼是这样试探主耶稣的，首先他说：从圣殿殿顶跳下去，马太福音4章5节和路加福音4章9节。 第二是要相信父神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他，免得他跌得粉身碎骨。主是这样回答魔鬼的，马太福音四章七节，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前半段的经文。如果主耶稣按魔鬼的怂恿从殿顶跳下去，那这就不是按神的方式。主耶稣拒绝魔鬼的试探，他信靠父神而不是神的使者。结果是魔鬼失败了。当魔鬼引用这句经文时，他还漏掉了第十三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节经文描述了撒旦的失败。神会帮助我们克服撒旦和他的欺哄，神会帮助我们胜过撒旦和他的欺哄。当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居所时，这意味着没有祸患或灾难将临到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神的使者会保护我们，我们将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换句话说，我们将胜过撒旦。撒旦被描述为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他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和二十章二节中被形容为大龙和古蛇。撒旦是一个强大但是被击败的敌人，我们必须警醒，但我们也必须记住，主耶稣通过信靠神击败了他。因此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的义人也将战胜撒旦，将取得胜利。现在让我们看最后一点，世人皆是神给与他有亲密关系人的应许。诗篇九十一篇十四到十六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这最后三节经文中，注意到这里的代词换成我，我就是说神自己。在这几节经文中，神确认了诗人之前的经文所说的话，并且神也应许了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三件事。与他有亲密关系即是爱他、相信并认识他的人。首先，神将搭救他。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我们爱神、认识并信靠他，他应许搭救并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危险，并将我们安置在高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名。当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时，我们知道他是谁，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他又是什么，以及他的名。 他将我们安置在高处，远离一切危险和恐惧。他以笑颜垂顾我们。神将那些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安置在高处，这岂不是很奇妙的吗？当然，如果我们靠自己往上爬是危险的，但如果神将我们安置在那里，那肯定是荣耀的。爱、认识和信靠神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断赞美神，感谢神的帮助和保护，使之免受各种危险。我们是这样的吗？我们是否爱神、认识并信靠他？我们知道他的名吗？我们真的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吗？如果我们这样做，神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第二，神将应允求告他的人。第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一件美好的事就是一个完全爱神、认识他并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当这样的人求告神时，神将应允他。他还说，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这意味着当这人陷入困境时，神与他同在。这并不意味着神会让他摆脱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忍受苦难并从这些经历中学习并获益是神的旨意。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作为信徒，我们从患难中生忍耐，这种忍耐生老练，而老练使我们学会了盼望。当我们经历压力和危险的情况时，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起经历，他使我们承受苦难也能搭救并使他尊贵。神会怎么做呢？引用巴纳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神不仅将在患难中搭救他，也使他尊贵，做神的朋友。在世上他将被视为神的朋友，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将被高举，与被赎回的人一起享有尊贵，并永远与圣徒同在。神祝福我们的是怎样一个尊荣？最后，那些爱神、认识神和信靠他的人，与他亲密相交的，神使他主享长寿和救恩。第十六节，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旧约中，许多经文都提到长寿。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生命记三十章二十节，诗篇二十一篇四节，二十三篇六节，箴言三章二节和十六节。让我们回到诗篇第九十一篇十六节，这里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神要使他主享长寿，这意味着正如巴纳斯说的那样，如他所愿，或直到他对生命感到满足。长寿是指寿命长吗？我们肉体的本性渴望长寿，实际上这经常是义人应许的，对应许义人的祝福。这种长寿，我们将会对生命感到满足。当那天到来时，我们将不再渴望长寿， 当我们的亲人，例如配偶离世，孩子离开家，或当我们年老体弱患有疾病，包括痴呆或中风瘫痪时，我们独居生活感到孤独，住在疗养院，当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离世时，当我们完成世上的使命，并且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时，我们将渴望离开人世与神同在。我们将知道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将渴望这一天没有痛苦，没有孤单，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而是在主耶稣慈爱的怀抱中得到平安和喜乐。因此，长寿的承应许不一定意味着延长寿命，而是指完整和充实的人生。神会以这样的长寿来满足那些爱他、认识和信靠他的人。此外，我们主享长寿后，神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在第四六节后半节说，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会向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显明他的救恩。作为信徒，我们看到并经历了神的救恩，但是当我们离世时，我们将与我们的主相见，与他面对面，并看到救恩的圆满。这是一个超越坟墓的应许。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不仅在今生，而且在来生赐福于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美好未来的应许。在这三节经文16到14到16节，是与神亲密相交，是给与神亲密相交人的应许。许多人宣称他们相信主，却错过了这些特殊的恩典。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不必要的担心、烦恼和痛苦，没有真正的爱、认识和信靠神。神说这些，我引用一个解经家的说法，恩典是赐予那些爱神并知道他的名、求告他并寻求神使他满足的人。我们周围发生了许多令人恐慌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具有破坏性的地震、暴风、丛林大火、洪水、饥荒、战争、贫穷、贪婪、腐败和犯罪事件的频繁增加。我们已经看到气候的变化以及疾病和瘟疫的增加。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被错误的教义和假师傅渗透和分裂，越来越多的人为虚假的宗教放弃了真实的神。我们无法控制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末日。许多人包括信徒都感到焦虑、担忧、恐惧和威胁，信徒的信仰受到试炼。虽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刻，我们对此也感到焦虑，但我们绝不能像非信徒那样过度焦虑和恐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真神，是活神，叫我们对他有信心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主，他主宰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神命定的，我们的生死已经由他命定了。启示录1章18节告诉我们，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此，如果我们没有遭到困难或任何，没有因为困难或灾难丧命，那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尚未到来。当我们感到恐惧时， 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未知时，我们不要转向这世界的偶像，而要让我们在诗篇中91篇神的话里寻求安慰和帮助。在这诗篇里，诗人教导我们要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并牢记神将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做的事，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并使我们免受危险。然后我们必须记着我们接受神保护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爱他、认识他并信靠神，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爱他、认识、信靠他时，当我们处在危险之中，我们便会有拯救的盼望和帮助。我们爱神、认识他并信靠他吗？当我们面临危险时，尤其是当前的疫情中，我们是否寻求神？我们是否寻求唯有他提供的满足，还是我们从这世界里寻求满足？这世界是不会帮助我们的。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是我们在面临困难和危险时必须问自己的问题。要记住，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唯有神才是可靠的。愿神赐福于你们。